我们今天进入保罗书信的第28课，也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今天要看三章一节到第24节，所谈论的主题是信心与律法的比较。当保罗谈完他的领受的福音，这源头是从神而来。紧接着第二大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保罗开始为福音来辩护，有非常多教义上的论证，来论证说他所领受的福音的超然性。所以在三章的一到二十四节，保罗先比较信心与律法，因为这两个部分跟称义都有关联，也是在当时教会当中所引起争论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保罗多方的引证因信称义的真理，而且表明律法真正的目的以及与神应许的关系。所以在这一大部分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关于信心教义的讨论。在这个部分，我们发现保罗像是一位受神指示的神学家，他非常清楚地要引导这初信的教会要在信心当中来扎根，不至于被异教之风吹动飘来飘去。那么我们发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律法这个词一共出现了有14次，所以在三章一到二十四节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面论述律法的目的的经典的篇章，会讨论到律法有什么作用，而什么是律法所办不到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大纲列在这边，我们会看见保罗谈到因信称义乃是借着信耶稣基督，可是对当时的律法要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所以保罗首先处理信心跟律法的比较，那么在下一课，也就是第三章到第四章，要讨论在基督里的自由的问题。当时加拉太教会的处境乃是一些煽动加拉太教会的犹太人企图诱惑出信的外邦人重返律法的约束之下，因此保罗要指出他们刚从律法中得释放，使他们可以透过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与神建立一个全新的亲密的关系。保罗接着会谈到基督徒生活方式的问题，基督徒既然已经靠着信心而不是靠律法开始了进入了救恩的恩典当中，那么现在是否又要回去行律法呢？也帮助人思考加力量给基督徒生命的是圣灵还是人的努力呢？那么赐圣灵给基督徒以及行神迹的到底是借着行律法还是信心呢？所以当中有非常多的问题挑战，保罗不见得直接给予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而他举证立例帮助我们在自己的信仰历程当中做非常深的反省，以至于我们的信仰是可以有根有基的。首先在三章一到五节，保罗先提醒加拉太人，我们已经经历了在救恩当中的新的经历。保罗首先有一些责备，在三章的一和三节，保罗都提到加拉太人的无知，而提醒他们既然是靠圣灵入门，如今难道还要靠肉身成全吗？而且保罗问他们，我们受圣灵以及神赐下圣灵到底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听信福音呢？所以答案呢是非常明显的，保罗提醒他们似乎对耶稣基督的代赎替死赐予他们自由和恩典难道是不够吗？难道还要靠着自己的肉身再去遵行点律法，仿佛那个救恩是不够完备吗？所以保罗提醒他们，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这圣灵就是救恩的凭据，连这方面也都是因为聆听福音相信福音，而绝对不是因为遵行律法。所以首先保罗以他们自己生命的经历领受救恩以及领受圣灵这样子的经历来提醒，都是靠信心入门的。第二方面，保罗就开始举例子了，从第六节到第十八节，保罗提到所谓亚伯拉罕之约，这是一个旧约背景的基础，以亚伯拉罕之约的例子来思想 到底那个信心以及律法、行律法在救恩当中跟人生活的关系。所以他举例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经文是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我想经文里面我们会了解，在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上帝应许他，赐给他土地，赐给他后裔，然后国度由他而出，君王因他而立。而上帝先后有几次和亚伯拉罕坚定这个约，而亚伯拉罕在生平年日当中，他等这个后裔就等了非常的久，才等到他的儿子以撒降生。而亚伯拉罕的信其实是在以撒降生之前他就信，所以圣经说这就算为他的义。其实我们了解亚伯拉罕生平有相当多的污点呢、这个若不是上帝算他为义，他自己绝对不敢说自己是称义的，自己是义人的，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这时候让我们思想，他信神乃是真正信神向他的应许必会兑现，所以他的信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其实我们体会算为他的义，并没有代表说他的生命本质有提升些，有改变好一些。实质上我们知道在十五章六节神称他为义之后，他后面还有些软弱跌倒的部分呢、那以至于真正让我们思考，这个义实质上乃是他跟神之间有了一个新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经历，也就是加拉太书当中所提到的基督徒的新经历。我们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有了圣灵，我们跟神之间是和好的那个关系。所以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也提醒我们，这个约乃是在律法之前所颁布的，不是因为行为，只是单单因为信。那么接着在第三章的经文，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保罗又提醒教导关于信心与行律法实质上是有多么不同的果效。保罗引了相当多旧约的经文啊，让我们看见律法本身就是带着咒诅的，因为律法要求人遵守全部的律法，说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而说真的，人按着自己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想这是以色列整个的历史都在说明这个事实啊，他们就是一直落在律法的咒诅当中，因为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行为达到律法的标准，做不到。所以经文说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不但如此，保罗说明律法原不本乎信，正好相反，律法是要求说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律法所要求的不是信心，律法要求的是行为，完全不同的规则。但是叫人得生的，使人得生命的，是因为信靠神而来的义。所以旧约当中哈巴谷书也有提到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加拉太书这里所引用的经文。可以看见因信得生乃是因为从神而来的称义，而称义是因为信靠神，单单的相信。所以我们发现在这时候，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以至于就成就在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身上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律法的咒诅。又有一个旧约经文的引据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我们发现因着耶稣已经承担了律法当中的咒诅，所以把我们这一切，包括外邦人，包括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都因为相信耶稣而都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赎出来了，我们就脱离了因为无法遵行律法所该受的咒诅。不只是脱离了咒诅，而更积极的使我们得着神的应许，也就是称义和领受圣灵。所以保罗再次说明，外邦人是因为信而得着亚伯拉罕所蒙的福，也就是那个称义。他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也是一样的原则。我们因着信也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在保罗的说明当中，从旧约到新约，从犹太人到外邦人，让我们真实思想律法引导我们看见了我们生命的限制，我们无法遵行。另一方面，而耶稣把我们赎出律法的咒诅，我们才了解这是福音，这是与神之间所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是我们生命当中丰富的新的经历。第三方面，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保罗也提醒说，我们也因着这样子的信心而能够承受神所赐的产业，这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15-18节所提醒的。而承受神的产业也一样，不是靠着守律法，而是凭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特别说到，这个应许的约早就在律法之先就已经存在了，是不能废弃或加增的。而且呢，这个应许更是丰丰满满的，在基督里已经最终实现了。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外邦人从弥赛亚蒙福，弥赛亚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我们了解这个应许是在颁布律法之前，也就是在西乃山下摩西的律法400年之前就已经立定了。所以呢，在后的律法不能废掉在前已经神所赐下的应许。所以保罗特别比较说，就算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这个律法这个约也是不能废掉的。所以他提醒，这个约今天仍然有效，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个约的当中来承受上帝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保罗也提醒，是在那个应许当中特别针对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神应许要把祝福是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也特别说也是借着他的后裔使万族得福。这个后裔我们了解，保罗的解释就是单单指向耶稣基督这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至终带来使万族得福的这一位。第三大部分，我们就要进入加拉太书的第三章19-24节，谈到律法有限的功用。律法仍然是有它特定的作用，不是完全无用啊。这似乎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当年被神从埃及拯救出来，上帝与他们立约，他们需要一些引导和帮助来扶持他们的软弱，他们需要有神的律法的教导，使他们活在外邦世界当中能够活出上帝选民的特质和圣洁。所以圣经上是说，律法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是要把人看守在律法之下，有一个目标是要只等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我们也了解，在旧约的律法乃是以色列人先被引导出了埃及，其实是也是一样得救在先，然后上帝赐下律法教导这些已经被神拯救出来的百姓如何生活。而律法本身当然是要求行为，因为他们跟上帝已经建立了一种不一样的关系。所以在律法当中，从道德律法，以色列人认识神是圣洁的，那么在圣洁的神面前，以色列人才了解原来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上帝义的标准。那么律法的第二方面是所谓礼仪律法，其实就是给以色列人开了一条路，使他们可以借着献祭回到神的面前。那么第三方面就是所谓民事律法，就是教导以色列人，既然我们是神的子民，神是我们的神，那我们生活动作存留就显然需要与外邦民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发现律法为什么能够使人知罪，也就是当年在五经当中所写作的律法书，它本身的内容，以至于这是所谓训蒙的师父，律法如何把我们都圈在不顺服之下，使我们知罪。从律法里面我们才发现原来自己没有办法凭着行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不过终究从律法里面 我们才了解什么是义，什么是神的圣洁，我们才了解神用立约的方式和我们主动的建立这样子恒久的关系。而律法似乎摆下了一个背景，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使我们可以达到神的义。那个标准借着律法已经表明了，可是我们却明白不是借着行为能够达到能够成全的。这个在整个旧约的以色列历史当中已经说明了这个事实。所以当保罗再次提到律法的时候，他提醒律法似乎是为过犯贴上，设立律法的目的使得罪真正被显露出来，是被定罪的，是没有办法达到神圣洁的标准。所以这是律法的有限功能当中，我们仍然必须正视这个是上帝启示的方式啊。在最早与这个民族国家建立关系的时候，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那么律法的功用，它并不是要给人生命，让我们了解律法是让我们看见上帝所建构的，我们要跟他之间所建立一种准确的关系。上帝让我们看见这是他的计划，他对整个世界的计划，对这个民族，包含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甚至我们的物质观，我们彼此亲情之间，家庭里面，我们各样的关系当中，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标准。不过很不幸的，律法就见证了我们还真的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其实如果真正按照律法所活出来的义，大概就是像保罗书信在罗马书所提的那个神的荣耀。可是另一方面，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律法说明了我们是多么的亏缺神的荣耀，以至于在我们里面放下了那种渴慕，我们渴望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渴望恢复在上帝创造当中那种的有神的形象样式的样子的水平。所以至于当耶稣来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他能够恢复我们在律法当中上帝所建构的那种的情境，与神与人与世界的那种和好的美好的关系。所以律法不是带来生命的一个方式，而相对的，而信耶稣称义达到律法的要求，那是得着生命的方式。所以在律法有限的功能当中，它引导我们到基督的面前，而当我们进到基督的里面，它就释放我们，使我们得着自由。所以保罗从来没有说神的律法跟基督徒的自由是互相抵触不能调和的。我们可以读一下在加拉太书的3:24，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接下来我们再翻到5:1，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这两节经文充分地说明神的律法与基督的自由如何调和。当律法引导我们进到基督面前，然后基督就释放我们，使我们得着自由。谢谢神。我想当我们得着自由的时候，保罗提醒说不需要再回头负那个律法的恶，就是所谓奴仆的恶。所以让我们真实体会，当我们再次读旧约律法的时候，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恶来附上要求行为，可是相对却让我们思想，原来上帝所建构我们跟神之间那种自由的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的状况，以律法的形式来描述出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种世界的情境，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义，他的生命成全在你我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达到在律法当中的要求，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乃是借着耶稣而来的义。谢谢神，当我们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是自由的，使我们从里面产生那种力量，让我们可以行在主的道主的光中。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耶稣，感谢你，主啊，虽然在你的圣洁，在你的公义当中，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全然活在黑暗当中，在我们里面一无良善，但是感谢你，你不是一直让我们沉沦，一直让我们在被定罪、自怨自艾的情况里面，你赐下你自己的爱子，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救赎，成为我们的盼望。感谢你，主要当我们蒙了恩，当我们成为一个得救赎的人的时候，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再被控告。相对的，主要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那些的律法，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让我们看见原来有那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你为属你的子民所预备所设计的。亲爱耶稣，让我们羡慕活在那个自由当中，让我们羡慕在信心里面不断地领受你所加给我们的力量，你所加给我们的那样子的生命，使我们不断地在义行当中讨你的喜悦。感谢你，你已经拯救我们，称我们为义，使我们成为属于你的人。为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为我们还没有达到的部分，我们先献上感恩。主，因为真的知道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谢谢你使我们成为一个属于你的人，使我们凭着圣灵得胜，也继续在圣灵当中得着能力，可以在生命生活当中来荣耀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保罗责备加拉太人的重点是什么？根据加拉太书3:24，律法的功用是什么？答案在第一节和第三节，保罗责备他们无知。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律法的功用，它是蓄蒙的师父，引人到基督那里，因信称义。